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我们来看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三个方面，透过这三个方面来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目的。第一，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第二，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第三，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解经、应用和敬拜。在讲这三个方面具体的路径之前呢，我会先提出三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为什么要提这三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因为我发现许多的初学讲道者常常容易陷入这三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第一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教义式的讲道。这样的讲道一言以蔽之，特别像系统神学的讲课，全文都是干货，但没有一句话被听众能够记在心里。全文都是知识点，但是每一个知识点信徒都抓不住。抓不住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不理解，而是因为即使理解了，对他而言他也觉得跟他无关。所以这样的讲道呢，过于强调解经和神学的表达，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这样的讲道几乎很少有例证，也几乎很少有应用。这样的讲道只是努力的去触及人的理智，而不是触及人的心灵。圣经真理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换一种说法来表达出来。让我这样说，什么叫解经呢？解经的意思是把经文本身的真理用现代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重述一遍。一旦这一个真理被重述出来，现代人听懂了，他就觉得这段真理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是深刻的，是奇妙的。但一旦你没有完成这个重述的功夫，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并没有解经，只是把圣经原本的真理说成了比圣经原本更艰涩难懂的系统神学的真理。你不是在解经了，你是在圣经上再加一层密码。如果你不解释，人家信徒还能读得懂基本的圣经意思，觉得说还是很有意思的，经过你解释一遍他就更不懂了。这就是把原本圣经再加一层密码，加成系统神学的密码。多说一句，神学生通常有这样的毛病。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讲道更像是一堂讲课。为什么神学生容易走到这个阶段？首先，其实是因为我们对道的把握还真没那么透彻。一旦透彻了，你换几种说法都能把它重述一遍，用自己的话重述一遍。任何一个道理，如果你不能换成自己的话，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考量会众的领受需要，把它重新说一遍，只能按照规则的方式说一遍的话，表明我们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神学生所阅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神学性的，所接触的老师都是讲课式的，以至于呢，我们会无形当中学习我们阅读的书籍的作者的表达方式。 无形当中学习老师的表达方式。但是别忘了，人即使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讲到的时候也不像他写书那样去讲到，即使是这个老师他讲到的时候也不像他在神学讲课那样去讲到。就是你在讲到的时候不要去学习你所读的这本书的作者，也不要去学习你神学院的讲课的老师，你要去学习你所能接触到的牧师，在教会现场讲到的牧师。因为一旦一场教义式的讲课呈现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既不能改变弟兄姊妹的生命，也没有能力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但记得讲到的目的就是把基督呈现给弟兄姊妹的眼前，然后改变弟兄姊妹的生命，带领听众一同敬拜，这才是讲到的目的。所以教义式的讲道不可取，这是第一个，第一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第二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实用式的讲道。通常这种讲道模式的表达方式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我们要，我们应当，我们应该做这，我们应该做那。这样的讲道几乎重点全在于教导弟兄姊妹具体怎么做上，就是实用主义式的。所以这种的讲道呢，如果只是你去到一间陌生的教会一次两次没问题，因为弟兄姊妹确实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怎么生活，怎么长进，怎么努力，一次两次还是可以的，时间久了大家会觉得是老生常谈。并且这种讲道呢，每一次应该要应当做的事呢，基本上就是那几件事。
还有不要
对，还有不要啊，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啊，就加一个不字，对吧？这种讲道的缺憾之处在于，这种讲道模式通常会轻忽解经的功夫，就这段经文原本怎么被解出来的一个过程。这种讲道也有可能会轻忽了人心灵的需要和感受，却过于侧重生活的应用。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提到，这种讲道呢只是触及了人的行为意愿，就意志改变，行为改变，而没有触及经文本身的意义和人心灵的挣扎。经文本身的意义是耶稣基督，心灵的挣扎是应用的过程，或者说应用的根是这个。因此结果是，这样的讲道更像是一个应用手册，更像是一个说明书，更像是一个实用操作指南，既没有高举基督，也没有带领人敬拜神。所以实用式的讲道是一种缺憾的模式。第三种缺憾的模式，灵修式的讲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在讲道的时候特别像自己的灵修？这样的讲道呢，几乎都是在激发人内心的情感、心灵的感受和敬虔的感觉。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思想， 主的爱，主的恩。哦，主啊，有没有见过这种讲道模式？哦，没有，那见的世面还不够广。金钱主义的教会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哦，心灵被主爱触动的感觉。这样的讲道容易轻忽了解释经文本身的意义，这样的讲道也容易轻忽挑战人错误的行为。他几乎不太挑战人，他只是让人不断地回到内心当中去自省，他只会不断地深入人情感的需要，他只会不断地在触及人内在的敬虔的心灵的感受，而没有触及经文，上没有触及经文，下没有触及人的生活，外在的行为。因此，结果是这样的讲道更像是一场个人的灵修。可能没有透过解经高举基督，也没有挑战人现实生活当中具体需要转变的点。三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第一，教义式的讲道；第二，实用式的讲道；第三，灵修式的讲道。教义式的讲道优点在于强调解经和神学的精准表达，实用式的讲道强调生活的具体应用，灵修式的讲道强调内在的心灵的震撼。哎，你突然发现了，如果把这三点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更整全，更带来真正的正确的路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真实的生活应用，以及内在的心灵的敬拜。所以当我批评这三种有缺憾的讲道模式的时候，不指向它是不可以的，而指向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这三点放在一起，恰恰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该有的样式：解经的深度，神学的准确度，内在心灵的体验，生命真实的挑战，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要达到的效果。因此我们来看三点。第一，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讲道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清楚地阐释这段经文当中一切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请注意，你不是阐释跟耶稣基督无关的真理，你是阐释这段经文中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真理都跟耶稣基督有关，预定跟耶稣基督有关，拣选跟耶稣基督有关，爱跟耶稣基督有关，公义圣洁跟耶稣基督有关。一旦这些真理跟耶稣基督无关的时候，就成为人间的道德楷模，人间的道德诉求，人间的努力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知道创造跟耶稣基督有关。再说一遍，解经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解释这段经文中一切跟耶稣基督有关的真理，而不是跟耶稣基督无关的真理。解释，当然跟耶稣基督有关不一定是忽略了这段经文本身的意义，强调这段经文本身的意义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就是解释经文本身的意义，就能够让会众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路加福音24章27节，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于是从摩西经纪篇、先知的书和诗篇，凡指着他的都要应验，是不是？旧约所有的经文意味着跟耶稣基督有关。所以 讲道的第一目的就是要使用这段经文，不管是哪段经文，出于旧约还是新约，使用这段经文来宣讲耶稣基督。两个要点，第一，你必须使用这段经文。哎，很多人讲到的时候确实宣讲了耶稣基督了，抱歉，你使用的不是这段经文宣讲的耶稣基督，你是把耶稣基督贴上去的。其实这段经文讲的耶稣基督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你非得讲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圣洁。不是的，这段经文压根没论到耶稣基督的圣洁，它论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于是你看起来一直在讲耶稣基督，但是不是使用这段经文来宣讲耶稣基督，这就叫贴上去的。是不是很多弟兄们常常容易犯这个毛病？我们需要把基督作为整本圣经所有经文的重点和核心来进行宣讲，而不仅仅是宣讲那些看起来正确的神学结论和教义原则而已。因为那些正确的神学结论和教义原则如果没有连到耶稣基督那里，它容易成为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温床，容易成为人骄傲的资本，容易成为辖制人良心，导致文士和法利赛人境况的路径。你有没有见过一些特别强调正确的教义，见谁就批的人？各位想一想，正确的教义的目的是为了见谁就批吗？正确的教义不是为了让我们显明那个正确的教义呈现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挑战我们生命的改变，带领我们来敬拜，这不是正确的教义所带来的原本的那个果效吗？正确的教义不是目的，不是为了批我们自己的吗？对不对？所以战斗的改革中其实呢，在神学上来梳理的话，是没有以基督为中心，而以什么为中心你知道吗？以自己的理性为中心。一旦以自己的理性为中心的时候，别人的理性跟你的理性之间是有差距的，是有不一样的逻辑和思考的，于是就把它批为异端和错谬。但事实上，一旦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说实话，以基督为中心的正确教义每一次都是指向自己的错谬，自己需要悔改，自己需要敬拜，自己需要生命来转变，对不对？这才是保罗用福音应用的主要方式嘛。所以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规范性的层面上。所以各位，除非你所阐释的经文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相结合，否则你就还没有解释清楚这段经文。再说一遍，除非你所阐释的这段经文是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结合在一起了，否则就没有解释清楚这段经文。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我是，每一个我是都是有旧约的背景，都是在阐述旧约的某一段经文，对不对？而那个阐述之后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完美的结合了，于是人们就恍然大悟，原来要么拿石头打死他，要么服服敬拜他，没有第三条出路。而我们的讲道居然给人留了第三条出路，就是讲完道之后让自己觉得说，哎，我还是挺不错的，哪有这个出路？你要么拿石头打死耶稣，要么就是服服敬拜耶稣，你压根不能得出结论说，听完之前讲道觉得我还是挺不错的，张弟兄不行。那如果你是这个路径，很明显要么是讲的人没讲清楚，要么是你没听清楚。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是什么？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究竟告诉了我什么。再说一遍，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究竟告诉了我什么。不是关于你自己，不是关于大卫王，你不能说关于大卫王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什么，关于我自己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什么，关于我的丈夫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什么。哎呀，丈夫如果来听这段经文就好了， 不是的，是关于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究竟告诉了我什么？只有这个问题回答好了，这段经文才是关于大卫王的，才是关于我的，才是关于我的丈夫的。这个问题没回答好，这段经文永远不可能关于大卫王，关于我，关于我丈夫。即使关于过去了，也是一条律法主义的路径。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好，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讲三个目标，或者说三种体现，用这三种方式能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第一，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其实是依据圣经文本本身，你不能因为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就直接往上贴，要让经文本身来决定你要讲的信息是什么，是关于基督的哪个方面。要知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依然是依据经文本身的意义的。所以你需要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问清楚了，回答清晰了，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更精确的以基督为中心，就正好打到基督的那个点上去，就是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三个原，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回答清晰了，才能够真正的更好的连到基督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个具体的点上去。所以以基督为中心不意味着脱离经文，而是更深的扎根于这段经文本身，依据这段经文本身。所以你需要尽可能的发掘原作者对第一听众想要表达的原意，尽可能的发掘这一点，而不是直接的进入到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或者你喜欢的那个意义，或者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哎，我们是不是常常跳得太快了？这篇讲道就是要针对弟兄姊妹的骄傲，可以，没问题，有目标还是好的。但问题是你怎么针对弟兄姊妹的骄傲？当年原作者对原读者想要表达的原意其实是针对当时的不幸，你却想要针对他的骄傲，那肯定就不流畅呀，肯定就让人觉得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呀。我自己读经你没讲之前，我都觉得我需要悔改的是常常怀疑神，不信神的罪，你讲完之后你让我对付我的骄傲，总是觉得有点不畅通，对不对？所以不要那么急切的进入到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主题和观点当中去，让经文来决定你要表达的主题和观点，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前提。以基督为中心不是想象出一个基督来，是经文本身就有的基督把它挖掘出来，把它呈现出来。也不要急于从经文当中太快的、太简单的、太粗暴的跳出来，然后跳到救恩历史的语境当中去解读。别跳得那么快，跳得太快了，也太像是走流程。或者跳得太快了，把这个从经文当中跳出来，放到了当代的文化的处境当中去应用，这个也跳得太快。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第一个这个呈现，就是要依据圣经本身，让这段经文来决定你是在哪个方面上去让基督呈现在弟兄姊妹的眼前。以基督为中心的第二个子目标，或者第二个这个表现，就是第一是依据圣经，第二是清晰。 我说的这个清晰不是指的你吐字清晰，我说的这个清晰是指的任何一篇讲道。各位，我不是说任何 一段经文哈，是任何一篇讲道都有且只有一个中心论点和堕落焦点。再说一遍，任何一篇讲道都有且只有一个中心论点和堕落焦点。这意味着有些人的讲道没有中心论点和堕落焦点，需要悔改。这也意味着有些有好几个中心论点和堕落焦点也需要改正。所以不要试图同时抓住两只兔子，那样的话你会一只都抓不住。因为有的时候两只兔子会在弟兄姊妹的脑海当中打架，你知道吗？这时候他就不知道你想讲什么了。但是高明的人可以呈现给弟兄姊妹十几只兔子，但是这十几只兔子其实最终其实是一只兔子，就打着打着成为一窝，反正就是最终还是有同一个主题的，指向同一个堕落焦点，有同一个路径的，就是一只怀孕的兔子里面有十几只小兔子。对，就 归到一那里去。各位，讲到的清晰度是主题的清晰度决定的。基督如果在这段经文当中不够清晰，你的讲道无论口齿多么清晰，对弟兄姊妹而言都是杂音，对不对？如果基督的主题不够清晰的时候，无论你声音口齿多么清晰，对弟兄姊妹来讲都是抓不住的杂音。多说一点哈，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晰的时候，别人听起来就一团浆糊了。就你自己都清晰的时候，别人都不一定那么清晰。所以要问自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应当选择什么主题，选择哪一个中心论点，选择哪一个堕落焦点来作为告诉听众的主要的信息。你不要妄想这段经文你抓出来好多个中心主题和好多个堕落焦点，你可以抓出三个来，用三篇讲道去讲它嘛，别用一篇讲道把这三个都呈现出来。所以要知道，经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永远都比你能够宣讲的主题多得多，永远都比你能够宣讲的内容多得多。甚至我觉得学院可以考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给大家同一段经文，让大家写两篇不一样的讲道，两篇不一样的讲章。我的不一样是指完全不一样哦，中心主题不一样，堕落焦点不一样，大纲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应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大家听完之后真觉得说这是这段经文的原意，高举了基督，挑战了我的生命，我生命改变了，可以操练这一点。所以对于我们要决定揭示的那个信息，必然面临一个选择性。多说一点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完解经书之后，我们觉得这篇讲道也就这些事儿了，就没有其他的事儿了，就是你无法写出另外一篇不一样的讲章了。那就表明什么？那就表明你的这篇讲章其实还是太像解经书，还是在被解经书来牵着鼻子来走，还是一堆资料的堆砌，还是一堆原始的资料而已，还没转化成为讲章。如果成功的转化回成为讲章了，其实同一段经文可以讲两篇三篇都可以的，并且每一篇都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感觉跟这段经文无关的，每一篇都是有关的。所以对于我们要揭示的那个信息，必然要有选择性。这就意味着好的讲道量，好的解经亮点有的时候用不到，于是用不到的时候一些弟兄就觉得可惜，对吧？怎么都得用上去， 于是就觉得很散了，怎么都想用上去，于是整篇讲道就很散。再教给大家一个实践性的做法，我最近两年在写讲章的时候，我的第一稿当然就是最初的那一稿写完，你知道我的第二稿是删减，删减，不断的删，不断的减，而删减的过程有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呀，因为这个例证太好了，这个应用太精彩了，这个解经太亮了，但是跟我那篇讲道无关，怎么办？删掉它，大胆的删掉它，让这个精彩成为下一次的精彩，不要在这篇讲道当中呈现，呈现出来就叫杂音。所以最近两年我操练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有的时候第一稿的讲道会写10000多字，然后到第二稿的时候只剩6000-7000字，你知道这个删减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对不对？因为你第一稿的时候有好的东西都要不断的加进来嘛，免得忘了，对吧？这个沧海遗珠呀，遗多了，扔多了，真正那颗你要呈现给弟兄姊妹的珠宝就越清晰了。你不能把一堆珠宝呈现给他面前，你只能把一颗珠宝呈现给他面前。所以大胆的删一删，好不好？然后删完之后，你说内容略显单薄，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在那些略显单薄的主题上再进一步的去丰富它，去细化它，去往下多说几句话。我记得我曾经给好几位弟兄频道的时候都说过，在这个点上你值得再多说两句，再值得再多说一页就可以了，不是略显单薄吗？所以面不要那么广，深度要够深，只有这样才能把基督给挖出来，呈现出来。所以只有这样，你的整个讲道对弟兄姊妹而言才是能听得懂的一根线，而不是一个杂音。好，这是第二个点，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要足够的清晰，或者足够的清晰就会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标。第三点，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第三点，最终每一场的解经不仅要依据经文，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主题，还要将显明耶稣基督这件事作为整篇讲道的高潮，把显明耶稣基督这件事当作整篇讲道的高潮。任何一段经文都有它原本被启示出来的目的，我再说一遍，任何一段经文都有它原本被启示出来的目的。为什么上帝借着摩西，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启示这一段的真理，而不启示那一段的真理？那肯定有他的目的，对不对？那么就问自己，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段话放在这里？关于这个人，关于这件事，关于这段教导，关于这个故事，关于这段对话，究竟告诉了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什么真理？他为什么要用这段对话来显明耶稣基督？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不仅要查验真道的逻辑，你还得查验说上帝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的原初的目的是什么。查验清楚了，有的时候是很精彩的，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之下去解释这段经文。这种做法就是将经文放在救赎历史的大框架当中，看它怎样促成了整个圣经故事的线索。所以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 Thank you.